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今天呢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啊，这个系列的第六讲啊。那我们知道哈，教会之所以要有这一系列的这个讲道已经六次了哈，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呢，能够开拓我们眼光啊，扩充我们属灵的度量，让我们能够把眼界要放宽一点。能够看到说在世界上范围之内在周遭这些事情正在发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跟神的国度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是第六讲，第六讲也是最后的一讲了，我给他取的题目叫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基督徒和政治到底是一个绝缘的关系呢，还是一个密切的关系呢？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呢，好能够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我们能够多一点，更加明白哈。当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朋友们哈，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是不关心的哈，对政治，那请听我说一句话啊，尤其是我们当中姐妹们啊，因为我们在周五小组查经的时候哈，有些姐妹们觉得这个政治是太大了哈，这个。太硬了哈，没有什么兴趣啊，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边呢，请听我说一句话哈，恰恰正是因为政治啊，它怎么样？它是关系着你孩子的未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但是关系你孩子的未来，还关系你孩子的孩子的未来，是这么重要哈。所以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呢，也就是说，这政治呢，偏偏也恰恰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可以使上力的，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使上力的啊。所以盼望今天神能够借着这一系列的信息呢，打开我们的心中的度量啊，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是怎么样能够来参与这个政治的啊。那今天的信息呢，我想把它分成这四个重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基督徒参与政治，它到底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有没有圣经根据，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是说如何来看待我们这个新任的总统川普。我们知道这一周川普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 like it or not， 你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他就是未来四年的总统，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即将面临的，我要谈到因为他上任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政策上的改变，这我们要需要留意的。最后呢，我们是展望未来，未来这几年的发展会是怎么样情况。好，我们现在就来看基督徒参与政治，他到底他的圣经根据是从哪里而来的呢？我们都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神设立了两个在人间团体的一个单位，是哪两个单位啊？一个家庭，对不对？一个教会，教会称为属灵的家，所以其实还是家庭。所以神设立了两个家庭，一个是我们私人小家那个家庭，一个是教会这个家庭大家庭，这是神设立的，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说神也设立的政府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是的，神设立家庭，他设立教会，而且神也设立了政府。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就清楚了这两段经文都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都是来自于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先来看这第一节，这一节经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节经文是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在政府里面那些执政掌权的，他们权柄是从谁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这是我们第一个非常需要知道的。也就是说今天的掌权的人我们比如说今天美国我们知道选出了下个四年的这总统川普，他们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也包括拜登，过去四年拜登总统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也都是神所命定的这是第一节。我们来看第四节和第五节他讲到说这掌权的人，这他 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啊。所以这个三四这两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告诉我们说神设立的这政府，他的目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好的不好？好的，对不对？他是为了要叫政府来主持公义的啊。所以如果有那个冤屈的人，就要为他们来伸冤的啊。有作恶人，就是要刑罚啊，要刑罚的作恶人。所以这个是神为什么在人世间设立政府的一个目的啊。当我们在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写这两段经文是谁写的？罗马书谁写的？是保罗。保罗在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请大家设身处地想想，保罗当时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当时他周遭世界都是在这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政府，还非常坏的政府啊。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有很多地方是很糟糕的一个政府啊。所以罗马，所以这个保罗啊，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人更加清楚，在那个暴政之下啊，在这暴君的统治之下，那种感受到底是什么？保罗比我们更加清楚，而且甚至呢，保罗最后就是死在这个罗马统治者手中的啊。所以即便如此，你没有注意到，如果你了解他的背景，你来再回头想想看，他写这两节经文，他说要顺服那执政掌权的，你就会更加的震撼。好，今天我们顺服政府，不是因为政府好我们才顺服他，或政府不好我们就不顺服他，不是哈。圣灵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政府是神的用人哈。所以大家只要想一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政府？政府有很多很烂的政府，不是吗？哈。但是我们只要想一想，难道无政府会更好吗？历史上有没有有过这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有过，会不会更好？当然不会了。我们知道无政府主义，一旦这个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状态，就没有人佩剑了，没有人带刀剑了。大家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就是大家想一想嘛。我们附近如果都没有警察了，以后会怎么样呢？没有人佩剑的情况会怎么样？会很好吗？当然不会嘛，所以在一个罪人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了解，虽然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政府不好，但是在罪人的世界里面，有政府还是好过于没有政府的，大家同意吗？有政府还是好过于没有政府的啊。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最近选举的时候常常在讲的，两个烂苹果，对不对？你总要选其中的一个嘛。一个无政府和一个有政府，这两个烂苹果啊，这当中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是有很大层面差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这世上设立的政府虽然不完美啊，因为这是罪人的世界啊，因为这是罪人的世界。好，既然我们知道政府是神的个用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理解了，非常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第一批清教徒当400多年以前他们来到这个美国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些近前的基督徒他们就从来怎么样就没有避开这政治的议题的，都是基督徒，很多很多都是基督徒，他们反倒是怎么样非常的怎么样积极的介入到政治里面来，然后大家一起决定说，我们来到这个新大陆了，我们怎么样来治理我们的这个地这块地呢？怎么治理这块地呢？神不是呼召我们要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来治理这块地呢？啊，这就是这些开国的，就我们所谓国父们啊，他们来到这个美国这一块大地的时候，这些基督徒马上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治理这块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议题啊！啊，结果我们都知道啊，在最后很多很多基督徒努力之下，啊，美国的宪法就后来就制定了下来，然后这一部宪法呢，就规范了哈，从现在往前算，这200多年以前，200多年来都是在这宪法的规范之下来开始运作的哈。 讲到这里，我这里想要澄清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概念，大家可能常常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政教分离。有没有大家常常听到这个？我们大家觉得政教分离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对的还是错的？现在这个说法哈，常常是出自于哪些人口呢？说要政教分离，政教分离都是出在哪些人口？都是出在那些抵挡传统价值、抵挡圣经信仰的那些人口中，他们说的啊。他们说美国的国父们啊，早期的国父们是主张怎么样？是要政教分离的，所以他们主张说教会绝对不可以介入到政府，不可以把教会力量怎么样散播到这个政府里面去啊。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概念啊。我们来明白一下这句话到底是怎么来的，政教分离在历史上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知道美国有宪法，对不对？宪法之后又有第一修正案，总共有27个修正案啊。宪法和这些修正案共同组织的一个大宪法啊。那美国的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大概是在200多年前制定的啊，第一修正案。他的当时设立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在哪里？大家知道吗？第一修正案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样？要禁止设立国教。美国宪法也明文规定不准设立国教，以保障什么？保障宗教自由。不准设立国教，以保障宗教自由。你说很奇怪啊，当时都是基督徒啊，对不对？大家都信基督教啊，社会上基督徒都占了不知道20%多了，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把基督教设立为国教，那不就很好了吗？今天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呢？为什么还要禁止呢？为什么要第一修正案要禁止设立国教呢？因为怎么样？从历史上证明，设立国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一件坏事啊，是件坏事。本来就像中古世纪就是最好例子，罗马就是天主教，对不对？教皇统治整个欧洲的当时。国教本来是怎么样？应该是要怎么样？要敬畏神的，但是国教往往最后就怎么样？就堕落了。堕落以后呢，国教就变成逼迫怎么样？逼迫那些近前基督徒的一个政治势力了。这是国教的后来的情况啊。中古世纪罗马天主教就最好的例子，一直发展到什么？发展到英国啊，英国也有国教，它也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分支。所以当时就有清教徒，清教徒都是一批很近前的基督徒，受不了这些国教的迫害，所以他们为了要寻求宗教自由，他们就坐了5月8号来了美国。所以来到美国啊，与其说有更多是经济上的一个因素啊，更多是一个宗教上的因素，因为这批人他们向往一个能够得到一个宗教自由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来到了美国啊。所以为了保障这个宗教自由，为了要保障这个言论自由，就有了美国的这个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禁止怎么样设立国教。当时的总统叫做 Thomas Jefferson 啊 ，Jefferson 这个总统呢，在他一次私人书信里面啊，他向他的一个朋友来解释说，这个宪法修正第一修正案到底目的在哪里。他说这是为了要保障宗教自由。当时他在解释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名词叫做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我们中文翻成政教分离其实不是很正确啊，应该叫政教分立，分开来，两个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的分立的啊。Anyway， 政教分离他当时用了这么样一个词啊，政教分离。他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本意思是说，政治不得以干涉宗教，政治不可以干涉宗教，所以政府呢不能设立国教来压迫宗教自由，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教会，今天我们教会不是宗派，是个独立教会，我们不顺从国教可以吗？假设有国教可以吗？一旦设立国教就不可以了，国教败坏，我们跟教会也跟着败坏了，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神的美意本来也是这样子，希望各地都有独立的这个各自独立的这样子一个教会，各自的按着圣灵的带领 来对圣经来负责任，对圣灵来负责任。一旦政府设立国教了以后呢，就会来压迫这个宗教，压迫的宗教自由。但是两百年以前所说的这句话呢，被我们现代人给曲解了，不但曲解呢，而且把它怎么样，彻底的颠倒过来，完完全颠倒过来。现在的错误的说法就是说，哦，以前国父们他们主张说，宗教不可以干涉政治，这宗教应该从政府里面退出去，把它彻底的把它给颠倒过来讲了哈。想想看，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说真的国父们说宗教应该要退出政府，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如果两三百年以前开始这样讲说，宗教不可以介入到政府里面，那大概所有基督徒就从政府里面退出来了。那么当时的这个宪法也就不可能制定了。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宪法制定都是在祷告当中制定的，都是在这基督徒的手中制定下来的。所以哪有说可能说先父们是这个国父们他们主张说这个基督徒应该从政治里面退出来的？从来都没有这样讲过的。所以原来的意思是说，政治不得干涉宗教的，但现代的我们把它误用了，这个政教分离，却把它误解成说它是宗教不得干涉政治，这错的哈，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解读哈。如果今天在美国，教会呢不出声，教会不出声，然后被吓住了，我们说哦，政教分离，说我们不肯动了，政教分离，我们接受这种诡辩的话，最后是什么？你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很简单嘛，最后就是无神论的思想就干涉了政府了。开始是无神论的这个思想去怎么样去掌控着政府。就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哈，无神论是不是一个信仰啊？是，无神论是不是一个信仰？它也是个信仰，它也是个宗教嘛，也是背上他的一个信心嘛。他相信世界没有神，这是他的信仰啊。所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府真正能够政教分离就完全分开的，它一定是受着某种意识形态所掌控的。今天如果真的基督徒按照现在错误的说法，就是那个政教分离从政府退出来的话，今天这政府就搬家了，就换成另外一个无神论来去掌控它，这就是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千万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顺从现在这种讲法，不要被这个政教分离这个名词给唬住了哈。我们反而应该怎么样，非常非常积极的怎么样，借着选举来参与的政治哈，甚至有的基督徒还可以参政的哈。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人参政的，但有的教会呢，弟兄姐妹有人参政的，就像我以前那个第一个白人教会参加的那个，就有一位弟兄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在美国 Senator 里面是很有名望的人，经常做着政论评论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应该要积极参政，关心这个政治，甚至要影响政治，把教会的力量给发挥出来，不能从当中退出来了。一旦退出来，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中了魔鬼的诡计的后果是什么？这政府呢就在一个不相信圣经的一些人的手中 掌握了，结果是什么？结果就一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再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一直影响下去。这是我们一开始需要了解的。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个，来看待，应该说看待，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新任的总统川普呢？虽然他是一个大家都很知道的人，这个过去八年所发生的事情，在过去这几个礼拜终于尘埃落定了，我们知道他已经被选举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那当然当我们当中有支持川普的人，那当然会很高兴，但是我们也知道也有基督徒呢，出于种种的一个原因呢，里面没有平安，他们不能支持川普，我们也知道 有这样的人。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是一个怎么样，有许多缺陷的人，大家同意吗？有很多很多缺陷的人，这个人口无遮拦啊，口无遮拦，说话的时候很容易就得罪人，非常要讲话是 不要说基督徒，连一般人都不太像，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哈。而且呢，这个人在生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多瑕疵的，有很多瑕疵，甚至怎么样？甚至在信仰上，在信仰上，我们都无法完全确定他是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无法确定哈。但是我希望呢，两周以前哈，我们国庆弟兄，我们徐老师呢，在我们当中的所释放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上面能够怎么样释怀一点哈。比如当时国庆他的讲到主题，讲到好王与坏王，他中间的界定标准在哪里啊？界定的标准还不在于他个人的师德，不在于他师德，而是更多的在于说他这个一个人做王的好王或坏王啊，一个人做王好坏是取决于说他有没有尽上他王的本分。王的本分在旧约时代，就是王的本分就是要把百姓带到神面前去，这个来得更重要，比起他个人的师德还要更加重要。我强调不是说师德不重要，而是什么是更重要，这要了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除了国庆弟兄讲了大卫以外，参孙是不是？弟兄姐妹，参孙是不是？大卫和参孙他们在道德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重大的瑕疵啊，而且他们也因为他们师德上的这些问题呢，最后他们受到神的刑罚，付上了很大很大的自己个人的代价啊。大卫是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参孙呢最后甚至怎么样，甚至失去他的生命。因为他自己个人的败坏，但是这两个人都是被神所使用的，都是被神使用的，然后呢，把国家把当时以色列百姓带往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啊，甚至怎么样？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是什么？神甚至使用外邦人的王，神甚至使用外邦人做出对神的国度有贡献的事情，都有的。最简单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波斯的王古列。波斯王古列他怎么样呢？古列王他是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这神殿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川普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常听到的是两种说法，在网络上面听到两种说法。一种呢是因为什么样，因为他的品性不良哈，那行为不正，就判定说他绝对不是基督徒，有人是传凭着他的行为。我要在这边讲说，我们有这么确定吗？我们有这么确定吗？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他曾经公开表达过他的这个信仰的哈，好几次，所以我们能够单单因为他的一些行为就是在论断说他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吗？我不太敢那么样子的武断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我也听到的，就是因为川普曾经公开说他的这个表达了他的信仰呢，他们就坚定相信说川普一定就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更厉害的、更超高，我觉得是他们认为川普绝对不会犯错的，所谓天选之子啊，天选之子就天子嘛，中国人讲天子。不会犯错的，这个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啊！所以我自己是怎么样的态度呢？我自己宁愿说怎么样啊？到底川普是不是基督徒这件事情，我不让这个因素啊去影响我对整个事情的判断的。换句话说，他是不是基督徒对我来讲都不是一个重点了。我们往下看就知道啊，因为我们相信哈，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政治人物是怎么样？是来来去去的，对不对？来来去四年八年就这样过去了，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这个个性啊，也就像随风飘去。所以我们现在还有谁其实想到说，那个奥巴马总统以前他什么样个性啊？你会这样想吗？这都不重要的，随风飘去。但是他们政策对美国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可能是三十年的影响，一任总统有二三十年以上的影响力的，所以这政策影响力才是真正我们需要关注的。所以当我自己 就是这样子。在之前，当我面对川普和贺锦丽，这就两个选择了，我到投票给谁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什么？一个是把三个保守派的大法官送到这个最高法院去的，然后最后呢，逆转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堕胎合法案、堕胎合法化的这个判决，还逆转了。一个是把这三个大法官送上去了，所以呢，这个结果呢，就拯救了许许多多的将来的婴儿的生命的。另外一个却是赞成怎么样晚期堕胎，他的副手哈、甚至签订了这个明尼苏达州的这个法案，能够在允许今天美国各州里面最 radical 的哈、这个法案，就是怎么样9个月的孩子都可以堕胎的。弟兄姊妹，你想象得了吗？9个月孩子堕胎，大腹便便的妇女，我马上要生产了。我现在说要堕胎，我说他不是个生命，他就不是个生命，就可以堕胎。你到哪里去堕胎，你知道吗？你在简连在加州都不合法的，所以你必须要跑到明尼苏达州去堕胎，可以的。9个月，只要孩子没生出来，你就可以堕胎的。所以当我面对这两个选择的时候，你说我要怎么选择？甚至我看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外面就放了一部流动式的那个堕胎诊所的一个大的 bus， 一个很大的车子就放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代表大会外面，一部大 bus 可以让人在上面领药，就可以在那边堕胎的。当我面对这时候，其实怎么样做两边比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两个候选人他们个性重要吗？他们个性重不重要？他们品德重不重要？虽然是很重要，但在这样一比较之下，我就知道都不重要了。甚至他是不是基督徒都还是怎么样，都是次要的一个问题了。他们的主张的政策啊，他们将来要推动政策，那个才是怎么样对美国有长长远远的这个影响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孩子的。虽然这样比较的话，我们就会非常清楚。我们再往下看哈，政策的改变。川普总统他要上任哈，我们可以期待他的一些政策上的改变哈，尤其是他在竞选里面所做的这个承诺，还有包括说他在过去第一任四年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预期的哈。川普曾经多次做过这个一个承诺哈，他说他上台以后。就这一次竞选的时候，他做过这样的承诺。他上台以后呢，他还要明文禁止拜登总统之前的一个政策，叫做什么？叫做 gender affirming care for minors， gender affirming care for minors， 也就是说怎么样，在拜登政府的政策之下呢，联邦政府可以用财力来去资助未成年的孩子。如果想要变性的，政府可以资助你来变性，基本上是这样啊，花这个钱。所以川普的这个竞选诺言就是说，他上任以后，他要立刻停止联邦政府对这个变性手术的这种财力支持，禁止用这纳税人的钱，也就是你和我的钱，我们纳税人的钱呢，来推动这变性的行为的。所以他未来推动的这个计划。我们知道啊，川普呢，他上任以后，他要逆转前任总统的这个政策，要逆转。那好处都已经这些人在享受了，对不对？你现在把它逆转的话，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作为总统，你一定会受到很大很大攻击的。这一定会受到很大攻击的。哪些人会攻击他？最直接就是 LGBTQ， 对不对？这些团体一定会大力的攻击他的。还有一个。隐含在后面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隐含在后面的是医疗产业链，也就是那些变性手术。你知道那是多大的一个产业吗？变性手术这产业链哈，这是一个很大商机啊！那是 multi billion dollars， 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啊！所以一旦没有在联邦政府用纳税的人去资助的话， 最后怎么样，这个产业一定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的。所以川普上台对这些医院这些诊所呢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打击的啊，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也反对拜登政府之前那个政策，应不应该呢？他们说要使用政府的钱，纳税人的钱来去支持这些变性的人，变性的未成年，来用财力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来变性，我们应不应该要反对呢？作为基督徒当然是应该反对，我们不是反对这些人，但是我们知道变性的行为，同性恋行为，这都是违背了圣经的一些原则，违背了神这个创造的一个定律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反对，特别是用政府的钱，用我们的钱，纳税人去支持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坚决要反对。虽然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我在有一次讲道里面特别强调说，我们一定要爱同性恋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应该爱同性恋的人，也需要爱那些变性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的爱心。站在福音的角度，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传福音给他们，爱他们，但是我们是绝对不赞成政府拿钱，拿我们的钱去做这种事情的。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可以想象川普将来要推动这个政策上改变的，停止这个联邦政府做这样子资源的话，财力资源的话，他一定会受到天翻地覆的攻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谈到政治啊，我们一定要理解啊，谈到政治，如果说你只是很想要平平安安来看一场戏的话，你是不要来，你就没有办法看政治的，因为政治很 ugly， 政治也非常激烈，政治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啊。所以谈到政治会让人家很难受的，就未来四年你越关心它，你一定会觉得怎么样，会被干扰，生活也不平静。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嘛。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在一个战场上面的，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怎么能够期待说我们有平静的日子呢？当然，如果我们只是不注目的焦点就是我们生活小家要过得好好安康一点，我们只是关心这些事情的话，我们生活可以过得很平静，岁月静好。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今天是在属灵战场上面，要穿起全副的军装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为川普来祷告的，他要推动这种改变，我们要为他祷告。既然他在这个 LGBTQ 的立场上，他是 for Bible， 他是 for Bible， 他不是 against Bible。既然这样的话，既然他愿意与这个圣经的价值观靠拢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在这件事情上，至少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要支持他，要来为他祷告，让他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住，让他能够顶得住那个来自于 LGBTQ 的这个团体 activist 的那些压力，能够顶得住那个背后的那个财团，一些变性的那些医院诊所，那个几十亿美元的产业来自于他们的压力。我们要为川普祷告，让他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今天不在乎弟兄姐妹有没有关系，我们当中有人投票给他，有人没有投票给他，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我们个人的政治主张可以完全不一样，没有关系。但是论到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们要支持川普，哪怕是之前的拜登政府，如果他有在哪一件事情上他是按照圣经，他是 for church 的，他是 for Bible 的，他主张是 pro church 或 pro Bible 的话，我们就应该支持。我们支持或不支持的根据点在哪里？完全来自于圣经啊。好，今天讲到他政策改变，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重要啊。这是在川普他在第一任期之内，他所推动的一件事情啊。当时呢，他是以一个总统的身份呢，他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他发布个行政命令说，要加强保护学生呢在公立学校里面祷告的权利。祷告的权利哈，他也推翻了他之前那个奥巴马政府，在他之前奥巴马政府，当时奥巴马政府呢借着联邦政府呢给宗教组织很多很多限制， 非常非常多限制。所以川普一上任的时候，第一任的时候呢，他就推翻奥巴马政府一些规定啊。这里面要说一个典故啊，刚刚说的啊，他签署行政命令啊，保障这个学校学生们祷告的权利哈。这里要说一个更久、更长远一个典故。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1962年上个世纪哈60年代的时候呢，很不幸的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哈，他说根据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我们刚刚讲的哈，不能立国教的那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呢，从此以后公立学校不得在学校里面来支持这个宗教祷告。有没有？这大家有听过吗？1962年的时候，最高法院定下这个规定说，从此以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他不管，公立学校呢不可以在公众公开场合由学校来资助祷告的。Okay. 当时的这一个事情呢，这个判决里面有提到说，私下祷告是可以的，私下祷告还是可以，只是说公立学校不可以做这公开的这种祷告啊，私下祷告还是可以的。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啊，什么是公开，什么是私下，谁说了算？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公开还是私立，是到底怎么样界定呢？常常就引起了很多争议啊。所以这就给了政府也给了学校一个模糊的空间。所以这个时候呢，总统的态度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总统的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川普一上台的时候，他就把奥巴马的一堆的这个行政命令给推翻。现在呢，我们又看到拜登上台的时候呢，他又把奥巴马，又把这个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命令给推翻。那现在川普上台的话，你想他会怎么样？他又要把拜登一系列命令给推翻。所以今天美国政治就飘，左边飘一下，右边飘一下，左边飘一下，对不对？飘来飘去的。大家看到是不是很乱？有没有觉得很乱？有没有很乱？其实怎么样？不会很乱，不会很乱，因为这就是民主社会啊，这就是民主社会啊。所以到底学校能不能这个在这样祷告呢？好，最高法院他根据宪法好来，他有解释权嘛，他根据宪法他可以做他的判断，对不对？但是宪法呢，他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宪法并没有细致到说到底这学校正式祷告是什么叫正式祷告，什么又叫私下祷告呢？宪法没有这样讲啊，那怎么办呢？这就是民主社会嘛，民主社会就是今天有一半人的看法这样子，另外一半人看法那样子，所以最后呢就要看总统的行政命令了。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他的态度，他的行政命令，总统行政命令怎么取决于什么因素呢？他的行政命令取决于说他所支持他的选民那个结构。好，弟兄姊妹一定要认识这一点哈。他的命令，他因为他被选出来，他被一批人选出来，所以他最后要有义务要为这些人办事。这个就是民主政治，这就是民主政治。所以川普在他任内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要求教育部哈，向50多个州所有的公立学校这些行政人员、秘书、老师们哈发这个备忘录，通知他们说，你们绝对不能阻止学校老师或学生公开的祷告，不可以。然后也不可以阻止他们阅读圣经，也不可以阻止他们组织的祷告会。然后也不可以阻止他们，不可以阻止学校老师这个学生们呢，在作业当中表达宗教自由。所以川普就发出了这行政命令，好，给所有的老师，这在他第一任内，因为他说这是合乎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的精神，要保障宗教自由的哈。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刚刚说的，每一个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常常就把前任的总统4年的政策给推翻了，然后他自己开始有他自己的一些政策出来了哈。这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看起来你也许说这非常效率很是不是很低啊，换来换去的，对不对？很乱啊。 但是我要说，这恰好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可贵之处，它非常可贵之处，因为它可以自我在那调整。今天这国家，美国这国家可以自我在调整，是谁来调整？你们知道吗？谁来调整？所有百姓在那里调整的，是百姓在那里调整的。虽然看起来没有效力，但至少他怎么样？他不会出现独裁者，他不会出现独裁者。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够享受这个言论的自由，还有宗教的自由。国家的方向是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的，而且呢，少数人的言论自由也被保障了。今天不管是奥巴马，不管是拜登，不管是川普总统，今天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照样可以批评美国政府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言论自由啊！不止在教会里面，我们在 WeChat 上面，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说政府哪里哪里不对的。这是很珍贵的，非常非常珍贵的宗教自由，非常珍贵的言论自由，靠着这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下来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个民主的乱象，看到好像左偏一下右偏一下，我们就觉得很不对。没有什么不对的，这就是常态。所以我们就是要什么样，就是要好好的努力，靠着选票选出合乎我们心意的总统来，让这个国家能够被导向在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方向上面。所以基督的投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集体投票才能够让这些政治人物呢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才能够让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啊，做出一个合乎基督徒期望的一些事情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处的社，这个社会啊，今天处在美国社会，这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啊，这是一个民主社会，而且它是一个共和的社会啊，它是一个代议制度啊，它依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百姓。能够选出这个代表我们的这些官员议员来治理这个国家啊，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手中的一个权利，不要随意的丧失啊。好，我们来最后来看这未来的展望啊，未来的展望啊。我们这里先讲讲民主党啊，这一次为什么输得这么惨？大家有看新闻的应该知道嘛，民主党输得非常非常惨，这有很多因素我们不讲，也不是这个讲台上面应该去关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点，有一个因素，关于民主党为什么失败这么惨呢，确实跟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是非常有关系的。我这里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这张图片大家知道吗？了解吗？这个图片非常清楚嘛，这是在今年巴黎的奥运会一个开幕典礼，当时有个表演节目，他所要表传送他要传达信息，就是说要歌颂那种多元融合的文化，要多元，任何人都有。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你可以看到上面 那幅画呢，都是一些变性者，都是一些同性恋，他们的背景，他们想要用这样子一个背景，他们那个背景有没有很像下面这幅，很像下面这幅画，下面这幅画大家也很清楚嘛，达文西的这个耶稣的最后晚餐，耶稣和十二门徒，上面呢就要模仿在下面这个，这是要传达一个什么样信息，当时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典礼的这个他所做的这个表演，他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他是要讽刺基督教的，他讽刺基督教，他说什么？现在时代已经进步了，多元价值是比这个基督教的古老价值还来得怎么样？更先进，更是一个普世应该接受的一个价值。现代人应该要放弃那些古老的一些信仰，不重要了，现在要来接受这更高的，像他们上面这样多元的价值。所以他们在这个表演当中呢，也出现像这样的画面啊。除了这个变性同性以外呢，这个男演员呢，他几乎是赤裸全身的，几乎是赤裸全身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当中有很多的古怪的，甚至淫荡的一些画面出现在那里。 我们几个礼拜前曾经讲过全球化，大家有没有记得？有没有印象？全球化啊，我们讲到有两个全球化，不是一个，是两个啊。一个是属于神的，是一种救赎性的一个全球化，要到全世界。耶稣说：“啊，传福音到传遍天下啊。”另外一个全球化是属于撒旦的啊，是一个巴别塔的那种全球化啊。当时我们也讲过啊，加州今天政府推动的这种所谓 DEI 有没有 ？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啊，中文翻译就是多元平等包容啊，要为这个 LGBTQ 这个多元的性别倾向呢争取人权啊。当然口号是很好听啊，但我们知道这是已经讲过很多次，这是违反圣经的啊。那么加州政府所推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这个，这就是加州未来他们所希望能够看到的。他们希望看到说，这些将来会成为社会上的常态，要见怪不怪，成为一个加州能够普遍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文化啊。但我们知道，对不对？还好，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知道他们想要借着种种的口号 ，DEI 这样说多元平等包容这种口号呢，要为这种事情来洗白啊，来洗白，说他们也是人啊，他们做的事情有什么错的？为什么一定是你说的还对，他们说的就不对呢？啊，所以要为他们来表白哈。我在组织信息里面不断的重申，我们要鼓励大家，我们要爱这些同性恋者，也包括这个变性者啊。教会不要忘记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对他们、哦、但是我们对这加州的这种多元平等包容，我们要说这是彻底违反了圣经的价值，因为圣经的价值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个才是圣经的价值，这才是合乎圣经的创造的定律的、哦、所以所谓的这个多元平等包容呢，他最后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被撒旦来使用，成为他全球化推动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工具的一部分啊，让大家都能够接受这种违反圣经传统价值的这种观念的啊。所以这个运动你可以看到，不是只有我们加州才有，欧洲其实是更厉害的。那亚洲呢，现在也是在跟进当中，在跟进当中。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再回到这张图里面，你还看到什么？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个是什么？没有电了。那穿黄衣的有没有？左下角那个是谁？我们注意到，那是个小孩子哎，那是一个小孩子哎。所以我在信息里面讲到说，所谓的这个全球化，所谓这个 LGBTQ 啊，它推行的不是只有在大人，它甚至最后一定要影响到这个小孩子的，所以连小孩子要包括在内的啊。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这政治运动啊，它不是只有影响到你个人而已，它影响到你的孩子，它也要影响你的下一代孩子，因为这整个就是一个生活嘛，就是文化嘛。这政治也决定了文化，文化也决定了政治嘛，哦，这就是加州的现况。他现在希望的就是说，把加州现在所推行的这些东西推动到整个美国，让美国整个国家呢也能够像我们加州一样，非常的平等，非常的包容，哦，非常的多元，能够像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回来这里哈，我们快要结束了哈，哦，所以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民主党这次输得这么惨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这些年他们所推动的这个多元平等包容，我可以说哈，基本上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一个地步了，已经到天怒人怨地步。我们今天在公司上班的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很多人都要去上 DEI 的培训课程，在公司里面就要上了，学校里面可能也需要上啊，学校教员。就算说这个公司连一个 LGBTQ 都没有的情形之下，还是要上这堂课， 以免说得罪了将来有哪一天一个同性恋者来到公司，或者一个变性者到公司啊，怎么办呢？所以要小小心心，不能说话得罪这些人啊。所以公司也变得小小心心的，非常小心，生怕自己说错话。还有呢，你看我再举一个例子，迪士尼最近前一阵子推出一部电影叫《美人鱼》电影，大家知道吗？美人电影是主角这个女主角是男的，是黑人还是白人？是一个黑人，是个黑人哦。明明是一个从欧洲来的故事，他非得要政治正确，要选一个黑人。他说这样才能平等，就像政府单位一样，每一个地方都要保留一个这个少数种族的这个这族裔的这样一个位置在那里啊。游戏产业就更过分了啊！游戏产业，陈涛在吗？陈涛是在搞游戏的啊。现在很多游戏啊，都是高度怎么样，要配合这个政治正确的啊。所有的这个游戏，有的游戏啊，推动出来，所有这个游戏的这个角色呢，都是变性人。所以变成说，有些玩家哈，那些直男直女，所谓直男直女，意思是说没有变性也没有同性的这些人，直男直女呢，这些玩家玩起来不过瘾啊！我就是要找，我是男的，我要找一个很强壮的男的，对不对？一个女的，我要找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的来扮演自己嘛。游戏玩不下去了，一个变性的完全不是我要的啊！所以怎么样？网络上就有一些玩家觉得是非常非常真的受够了。只能说用受够来表示他们的心情啊，因为他们并不歧视 LGBTQ 啊，有没有歧视？没有啊，但是为什么要每一件事都一定要跟 LGBTQ 扯在一起呢？他不明白啊，所有游戏产业很多出来的都已经陷落在这当中了，歇斯底里。所以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个网红，一个网红本来是非常左派的哈。现在他也离开了那个团体啊，他说他现在政治上他是无家可归了，因为他不能接受右派，不能接受基督教这种信仰的，他不能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离开左派呢？因为他说现在左派会吃人，左派会吃人，因为哪怕有一点点的政治不正确，一点点，有一点点跟他们这个讲的东西有差别以后呢，就会怎么样？遭到人家口诛笔伐哈、哦，他说很讽刺啊、哦，现在反而是那共和党看起来更包容了，你知道吗？共和党更包容了，那些本来标榜要包容的民主党反而变得很不包容，非常非常不包容，这是非常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哦，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自己订立了一个绝对的这个道德标准。高标准，最后呢，渐渐的怎样？渐渐变成零容忍了，变成零容忍，变成对这个异己啊，绝对不宽容的。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哈。我想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会比较了解哈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搞革命的人啊，像 LGBTQ 在这种社会是在搞革命嘛，对不对？一个搞革命的人一不小心，自己会不会最后成为一个反革命的人？会不会？就是这样子，变成一个绝对的一个零容忍的一个标道德高标准在那里啊。所以今天这个 LGBTQ 啊、DEI 啊这种思潮哈、啊，蔓延到整个社会，几乎已经搞到快要天怒人怨的地步了啊。我想，民主党这次的这种惨败呢，有很多原因哈、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我真正最希望他们去检讨的原因，希望他们能够归回。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啊！民主政治可贵之处，就是在于说这有两党的良性竞争，所以我们不是说希望说一个党就永远的下去了，你知道吗？共和党如果一直让他一党专政的话，一直下去，你知道有多可怕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像现在民主党在加州也是一样，也是一党专政的。今天假设共和党让他一党专政，你想想看，那有多可怕？一样的啊。我个人盼望是说，民主党能够吸取这次教训，特别是在这个 DEI、这个 LGBTQ 这件事情上能够反省过来，放弃他们哈那些不合乎圣经的一些坚持哈，从这个争取 LGBTQ 为 为什么不反过来争取更多的这些基督徒的支持呢？为什么呢？真正要求要堕胎的人没有很多啊，为什么要去争取那些人的支持呢？所以我希望说他们真的是能够从这当中走出来啊。最后呢，我要说的是说历史啊，历史都是在变动当中的，神是在当中掌权的啊。这次加州的总统选举，大家有没有看到那结果了？加州总统选举有10个州已经从蓝色变成红色，从蓝色变成红色，十个县，对不起啊，加州有10个县从蓝色变成红色，包括我们自己的城县欧西康体，我们附近这几个县全部转成红色。欧西康体在北一点的 Riverside， 再北一点就是 San Bernardino， 这三个县我们连在一起的，这三个县全部转红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的投票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知道吗？非常的关键，对于这个欧利康体的结果呢，影响是重大的啊。举一个例子哈，我们这次74号选区，你们知道吧？我们这个欧利康体74号选区要选出这个众议院的一个席位，在华盛顿众议院的一个席位，是我们欧利康体要选出来的，重不重要？这么重要，你知道目前差几票吗？到现在还在count的，差几票？差不到3000票，不到3000票。你看看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我们的教会就有几十张票了，对不对？3000票哎，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就有几十张票，所以你能够说你的那一票不重要吗？你的那一票就决定了华盛顿那边的一个众议员一个席位，那会有时候就差那一两个席位，就整个议案就会变得从站着面反对，又从反对变赞成的。你的这一张票，你知道有多重要吗？你可以影响美国的未来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出来投票的啊！这些候选人，如果我们都能够教会都能够起来投票的话，今天很不幸哈，我们的投整个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大概不到一半，有没有到一半的左右出来投票的？没有。如果我们都能够出来投票，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如果我们都出来投票，共和党要来巴结我们，民主党要来打巴结我们，大家都要说哦，你们说什么，教会说什么，大家就会来争取我们支持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教会要站起来要去影响在美国政治的一个最好方式，就是要借着投票。我一开始说政治是关乎我们孩子的未来，还有我们孩子的孩子的未来的，而且我们是可以使得上力的，对不对？很重要一点就是可以使得上力的，哪怕在欧利康体这个地方一票都可以使得上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是在忠于哪一个党派，不是忠于哪一个党派。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有些重要人物哈，像小罗伯甘乃迪有没有？还有马斯克，还有这个 Tulsi Gabbard 这个女的哈，还有甚至川普本人，他们原来怎么样？都是民主党的人。这么重要这几个人，我刚刚讲的都是民主党，现在变共和党，为什么？因为政治理念的关系，他们就换党了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样？更应该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忠诚的对象是党派吗？我们是忠于共和党或民主党吗？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们是有一个理念的。当这个理念，这个党跟我们理念不合的时候，我们就换党嘛，很简单啊。只是说我们这个理念的基础在哪里呢？我们理念的基础就是在圣经，只有圣经。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永远效忠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元首基督，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当选举到的时候，我们一定就要出来选举，而且我们一定要投票给那个更靠近圣经的那个党派，这才是真正的原则。虽然历史永远都在不断的在改变当中，难保哪一天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会对调位置的，因为他们已经换了好几次他们的 这个主张的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原则是永远不变的，我们是效忠圣经，我们是效忠基督，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该做的。只要效忠基督，效忠耶稣，那么每一次选举，我们都可以非常的心里面平安的投下我们这一票，最后把结果交托给谁？交托给神。阿门。我们写祷告哈。亲爱主耶稣，我们知道主你永远掌权，你在过去拜登四年任内，主啊你也掌权，主啊他也是你所使用的人。今天川普上任，主啊他有另外一个四年，他也是你所使用的人。我们都为这些在位掌权的执政的这些人祷告，不管他们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甚至他们做了多少得罪你的事情，主啊我们都为他们祷告，祈求主你掌管他们的心，王的心在你手中，让他能够自由流转，主啊让他能够被你来使用，使这国家被导向主啊真正你所要他去的方向。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儿女们的儿女们，主啊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你让他们从小能够认识正道，到老都不偏移，主啊直到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